刚讲为什么我们可以接受，实际上，当然和你的使用感觉，大家就说一个包包有什么，一个包有什么不同的使用感觉？可能一个手机还真还使用感觉是不一样。你说弄一个假苹果，你肯定点半天都点不开，你急死了，对吧？哈，它那个 touch 完全失效了。但是你说一个包的话，现在就说，据说是中国的这个仿冒的能力，就说仿 LV 的，甚至比原版 LV 的做得更好哈，更精致哈，更精致。所以说，就说如果是这个他的刚才讲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你的什么 Prada 也好，Chanel 或者是 LV 也好，你不是有个品牌故事嘛？啊，什么叫时尚？品牌的含金量在哪里？同学们知道，你们知道这个为什么一线？哎呦！是我们现在成了第一大，是第一大还是第二大？已经是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对吧？第一大了，已经超过日本了，好像超过日本了哈，超过日本。但肯定第一肯定是美国人了啊，不用说了哈，美国人呢，那肯定，那我们快马上快成第二了哈，第二个这个奢侈品消费哈。但是我们就是我们想过没有？就是说，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哈，就是说，尤其是东亚。啊，这背后我觉得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东西哈。罗兰巴不是写个符号帝国嘛哈，就是东亚文化它就是一个符号化的文化，就说，比如说实际上现在的我们这种状况，我们这种消费的这种癫狂的状况，有点像日本，像八九十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人也是满大街的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拎一个 LV，啊，当然可能是真的，她肯定很富有啊，家庭条件好，哎呦那个没有。但是你这个东西，你是在，对，那个巴黎或者是在欧洲，你是看不到的。年轻女孩子不会用那个东西，不会用那个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还什么？它牵涉到一个品牌的一个实质的品牌所承载的品牌故事所告诉你的那个品牌的意义，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意义的东西，知道吧？你不符合那个意义的东西，也没有说满大街很多人就都拿着一个那个包包啊，那个包包，啊，品牌的意义是什么啊？但是它是一种非常，它有带有一种久经考验的那种沧桑的一种感觉，它要需要阅历，对吧？哈，需要阅历。它这品牌故事这样告诉我们，他们知道为什么 LV 的传奇有很多传奇啊，传奇就是说他们说那个泰坦尼号沉了。后来他说 LV 包完好无损，啊，旅行包是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这才是它的内涵、传奇、永恒。你不叫爱情吗？像钻石一样的永恒，坚不可摧，是这样力量在里面。你说一个十几岁的实力，他知道什么永恒、坚不可摧哈？他脆弱，很脆弱的时期，对吧？是这个东西。那么，所以说，那么我们在这个，为什么我们的东亚世界，我们的就是东方，我们不在乎这个，啊，我们会完全会忽视这个它的那个，用我们符号学的话讲是的那个 sign 的，对吧？那个锁子，我们会自然的把它给撇开，哈，撇开，我们变成一个符号性的想象和占有，然后这个符号性的想象和占有，它只剩下了一个奢侈二字，奢侈二字，奢侈，因为它贵嘛。啊，它贵嘛，奢侈二字，不买最好的，只买最贵的，是吧？有那个口号嘛，对吧？哈，那个口号。但这背后当然是不是因为一个后发国家，或者是因为一个极度物质匮乏的一个时代，突然走向了改革开放？从毛时代到邓小平时代，它有一种这种逆反的哈，对物质的这种畸形的心态，这种逆反的心理。我们这个社会历史的这个原因，我们先不用考量。我们发现，实际上，东方文化里面它就是一个符号性的一个，东方文化就是一个符号性的。比如说，你看像我们的，它就是一个符号文化，符号文化。比如说我们的书法，你看我们的文字，啊，我们的文字，啊，我们的文字，我们的文字可以做造型，对吧？我们的文字本身可以发展成一种造型艺术啊，它是纯粹的形式啊。啊，它是纯粹的形式。我们真的是，我们这个文化，它不太追求伦理、意义、价值，啊，它没有这个链条，哈，它没有这，它更倾向于就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符号性的滑动。我觉得和一种深层的这样一种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相关，哈，文化心理结构相关。那么所以说，我们能接受，当然， 当然，更浅层的、更外在化的，大家解释就觉得是啊，什么什么什么物质消费啊，什么物欲啊，这是外在化的一种啊一种。我们更要思考的是更深层的哈，更深层的东西啊，更深层。好，我们能把一切符号化，好，能把一切符号化，把它符号化，而不在乎，而不去关心，而不去关心。我们甚至可以玩民主的符号，对吧？我们有代议制啊，我们有人民代表大会啊，对吧？我们的政治制度就。是有啊，是有人大代表啊，啊是有人大代表，是有议员的，就是西方叫议员，我们叫人大代表，对吧？我们叫人大代表，哈。但是我们不关心这一套的这样一个制度，哈，或者 structure 也好，或者这个 form 也好，它背后所承载的这个意义和价值，这个东西的原则，对吧？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好，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结构出来？它背后有它的原则嘛？有它的 arc， 用希腊人讲那个 arc， 那个什么，那个基础，啊，那个奠基，那个奠基就是它的这个宪政国家嘛，啊，宪政国家奠基，那个奠基里面的这样一种价值，才告诉我们一定要选择这样一个 structure， 啊，是因为那个价值，因为我们信奉那个价值，因为这种结构，啊，这样做事，哈，为什么要选人大代表？为什么要去人民代表大会堂开会，对吧？我不是做样子。我不是一个符号，我不是一个符号，我要去实现什么？我要去实现宪法里面讲的那个价值，我要去维护那个价值。当我争论的时候，当我表态的时候，我是有依据，这个依据在哪里？就是我信奉的那个价值，对吧？我信奉那个价值。哎，我们不会，包括我们的对物质的，对我们对物质也这样，尤其在这个高端消费品，啊，高端消费品的这样一种，疯狂的这样一种莫名的这种符号性，它完全是一种符号性的占有，啊，它只拿到一个空腹。啊，空腹，啊，它实际的内涵的这样一个意义和价值完全被忽略，啊，完全被忽略，啊，那么这个当然在一个在一个这你说这个奢侈品是由西方人做出来的，这高端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永远做不了自己的品牌？我觉得很难做，像这种百年老店，不是说你做一个外在的一个符号化一个轻飘飘的东西，你就可以永存百年，那些都是有上百年的历史。人家还经历过二战，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好像 Prada 这样的店，他在米兰的店，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他不停地被炸毁，炸毁又重建，好像这样一些东西，像这种历史的东西，好，我们很难做出来。他的内涵适合这些在一起，好，适合这些在一起，好。你说我们就我们老是说啊，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时尚？对，没有自己的时尚，没有自己的，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一个自己的高端奢侈品品牌做出来？哈，做出来没办法，怎么做？没法做。一个是历史的积淀，还有一个你就是一个玩符号，你就是一个在符号的一个游动上的这样一个民族的话，你没有那种西方的理性主义的那种厚重的这样一个东西，这是讲的两回事儿啊。就是我们的消费行为尽管这是全球化的，但是我们人类所制造的，就是还有另外一个符号的意义，就是人是文化创造的动物，人是创造文化符号的动物，创造文化，它创造的是一种文化。而在我们看到我们拥有的仅仅是一个昂贵的包，然后这个包和我的显示我的身份的尊贵，但人家的那个包，它不仅仅是和你的这个富有财富的富有相关，它是有一种文化内涵价值的。所以说你这个后来就是为什么现在用就是说打开国门之后，很多中国人的习惯稍微改了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就以前我可以沉浸在我自己的符号幻觉里面嘛，我管他拎的这个正报假报，反正我有一种符号性占有，我很愉快，我愿意，对吧？你管得着吗？对吧？哈。后来那个国门打开去，那到后来就是，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去海外旅游和购物的人是越来越多，对吧？越来越多，那么。如果再有人在拎着那种仿冒的那种高级这个奢侈品牌，会被罚款的，啊，然后会有一种人家会有一种文化道德的一种歧视在里面，哈，啊，歧视在里面。他在这样一种交流当中，发现，哎，这个世界原来尽管这个消费是别人传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只是学到了消费的，刚才讲的。只是那个表层的那个层面啊，交通这边，然后把它疯狂的符号化，那实际上这个消费文化和这个奢侈品文化、顶级文化，在西方的，在它的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在它的原发地，实际上它是有它的基础，对吧？有它历史发展的一个脉络，它是有意义系统的， 而我们拿过来应用和我们使用和购买的时候，我们把人家意义系统那一块儿给什么给摘掉了，然后只在于一种符号性的满足，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那完全不一样哈，那完全不一样哈。原来这个世界是有意义还是稳固的，好，意义还是稳固的。那为什么它可以开100年呢？它可以开100年，那是来自于它的这个稳定的这样一个意义系统嘛，稳定的意义系统。那么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你看。交换价值，我们在交换，哪怕在交换价值里面，我们交换的是一种文化意义嘛，交换的是一种文化意义。那么这个班德尔说，那么实际上，变成了给你们讲过那个他的这个符号形上学的这样一个理论哈，符号形上学理论，就是说，在于至于这个古代人，他主要他们西方人讲古代人主要是讲古希腊和罗马啊，古代人的话，那么他们还有真假的区别。你们讲柏拉图哲学真假区别，就是说有一最真的是那个最高的那个 ideal， 那是真的，然后有一个 form， 对吧？然后现实世界是假的，然后我们所有知道我们所做的是在一个根据一种善的形式的一种，它是模仿的模仿。模仿的模仿，善的形式，它真假分得很清楚啊，真假分得很清楚。那么到了这个我们的现代意义上的现代意义，现代现现实这个现代之后啊，现代之后，那么我们分清楚这个符号和意义，就刚才讲的，就包括跟你讲品牌的历史，就是现代之后的啊，现代之后的，它的符号和它的意义是连在一起的，这种关系是稳定的啊，这种关系是稳定的啊，稳定的。然后这个符号就和现实的关系也是稳定的。那么到了现在我们这个阶段，当我们不管是拎着假的还是真的这种奢侈品品牌包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符号就等于现实，符号就是仿真。好，然后我们所模仿的，好，我们所模仿的不是那个古希腊人所信奉的那个真的那个 idea， 我们所模仿的是对符号的模仿。本来说我们创造了这个符号，对吧？创造那个符号，比如说，如果 LV 包是一个西方的一个时尚文化创造出来一个经典符号的话，那么它的 fake， 它的赝品就是对符号的模仿，对吧？对符号的模仿，它变成了符号的符号，啊，符号的符号，变成了一个符号形上学，啊，符号形上学的东西，啊，符号形上学的东西。那实际上我们只是对，这正如政治制度也这样，啊，我们所有的经济开发区，高科技园，比如说我们要高科技园，高科技每个城市都在做自己的高科技园，啊，如果是高科技，它是一个后现代的一个主流的一种生产力的话，啊，最有竞争力和生产力的一个东西的话，它是一个后现代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生产领域的一个主流性的符号，高科技，啊，高科技。那么实际上背后有一套配套的嘛，我们需要，那是有一套系统的嘛，啊，一套包括教育啊，人才呀，啊。这一套系统我们这都不要，然后我们只要一个什么，我们就叫高科技的符号，然后我们画一块地，然后沟通一个高级园区，然后现在很多城市的高科技园区都弄来长野草，根本就没人去，因为没有什么高科技人才，没有什么高科技人才，我们这是一个非常，不管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还是我们的政治状态，还是我们的生活状态，啊，它是比这个西方世界来得更厉害的一种符号的狂欢式的一种，一种狂欢式的一种景观，完全景观化，完全符号化，更加癫狂，更加癫狂，那现在这个，现在并且这种情景还在蔓延嘛，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浩浩荡荡的一个，成为全世界的一个奢侈品品牌消费的一个主力军嘛，这背后我们要清楚这背后是什么，是。这和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才真正是一个完全一个符号狂欢的一个帝国我们常常以为这一套是西方人告诉我们你说是西方人告诉你们，你要买这个包买那个包，你们要消费，但是在我们引进之后，被我们消化之后，它变得更加的，知道吧？它变本加厉变本加厉，它有一种新的一种变异它更加的虚幻化更加的虚幻化。那更不用说我们的这个山寨，我们现在这是一个最核心的，现在这是一个最大家谈的最多的一个文化问题，对吧？就是什么叫原创，对吧？原创的一个这种因为这很难就像我们做到原创，一个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基础很薄弱啊，基础很薄弱，在以这样一个薄弱的基础的情况去和世界打开国门，去和世界对话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由资本链所链接起来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符号体系了，对吧？哈，符号体系了。当你本身你没有任何原创力和一种基础的时候，你就进入了这样一个全球化循环的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生产体系，和我们称之为符号体系的话啊，符号体系的话，那么你的这个那么你所有的东西啊，你所有的东西你只能会被它的这个符号网络所吸引啊，符号的东西所吸引啊，所吸引，然后你去被它卷入其中啊，卷入其中。你看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山寨机，我们山寨机就是说我们很容易辨识山寨机，山寨机真的很强大，对吧？很强悍，对吧？然后它声音又最响哈，就响，对，然后它功能很齐全哈，居然说这个有的山寨机有电筒，还可以配什么瑞士军刀，哎呦，那真是那个，然后真是十项全能哈，十项全能，然后。你们发现没有？它是已经把那个功能给符号化了，知道吧？把十项全能的功能和符号化之后，它是在进行一个二度的一个符号的一个拼盘，符号的一个组合哈，一个组合哈，一个组合。那么实际上它没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单一的一个或者是。一个我们称之为一个意义的诉求，比如说Jobs 他很清楚，他是抵抗后现代的，对，他姿态是这样。当然我们刚才讲分析苹果，我们知道他实际上他是欲望，对吧？为什么咬了一口哈？他有他的这个玄机在里面，但是他做出来的姿态是这样，他的符号姿态是这样，我是抵抗工业，我是抵抗复制，对吧？因为他是艺术，他认为他是艺术家嘛，对吧？啊 ，Jobs 认为自己是艺术家嘛？当然这个有了技术之后就没有艺术了。啊，技术时代来了之后就没有艺术了哈，但我们不管，但乔布斯至少他这种姿态背后有一个什么，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价值诉求和一个意义诉求，比如说我是一个抵抗者，他是一个抵抗者身份，就叫抵抗什么？他抵抗微软嘛，啊，抵抗微软那种帝国和一统天下嘛，啊，然后他为什么在欧洲的？你知道他在欧洲的代言人是谁吗？昂山素姬，达赖喇嘛，知道什么？知道他为什么？对，他就有意识形态的啊，有意识形态，他不是单纯的是一个消费品啊，消费品。你实际上你通过苹果进入中国的命运哈、啊，你也可以发现这个它的这个内涵，它的那个 science 是怎么一点点的丧失的啊，丧失。那么到了我们这个山寨王国啊，山寨王国来了之后，这个纯粹的符号化，由于偏向我们的意义和价值的这样一个。东西完全被掏空了，啊，完全被掏空。你就可以分析山寨机，它就是这种功能，啊，它是把所有功能给它符号化，而不在，因为我们在讲 effective 的时候，这功能是 effection， 对吧？因为它有一个变异叫 effective， 就是什么？就是有效嘛，就好用嘛。然后你不能说是这个我打电话只喂，然后就没信号了嘛。完成电话，但是它有功能又很全哦，它什么都有，它还支持瑞士军刀和手电筒也给你了，但是它 no work， 就是这没有效功能。那么它实际上它是只是把那个功能给符号化了，知道吧？啊，我这样也有，然后我穿着啊，它把所有的手机的好处，我穿着这个衣服的好处，我穿着这个衣服，它披着一件外衣，但实际上无效，对吧？哈，实际上无效，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中国制造的这个符号狂欢哈，符号狂欢，消费就是生产力哈，消费就是生产力，一定要注意我这个前提哈，要不你就很难理解。当然我待会儿会给你们解释啊。从工业化的脉络来看，当然说这是没办法，这是我们逃脱不了的命运啊，逃脱不了，消费必然会走向消费，那是已经从 industry 对 industrialize 从那个时代开始，已经必然会走向这样今天这样一个结局哈。第一个组织化的生产机制，这个我上节课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哈，就是从工业化时代开始，对吧哈？这是一种生产机制，在这生产机制化，它把机器、技术和劳动力融合到一个统一的一个系统里面、一个体系里面啊啊，这个一个文化的标志就是开始上下班一定要定在一个时间上，对吧？上班时间和下班时间啊，下班时间，这个有了这个工作时间的工作时间是一个人造的一个东西啊。 在此之前，人们哪有什么休闲与工作的区别？没有啊，啊，有了这个工厂啊，城市人口到了，那不是农村人口像圈地运动嘛？希望工业化这样来的圈地运动啊，农民失地以后到了这个城市，到城市然后城市是一个大的工厂啊，就19世纪早期或者中期的伦敦一样的哈，每天吐着黑烟，对吧哈？大的那个伦敦就是一个大工厂哈，大工厂，但是工厂里面，然后所有的人开始把这些劳动力哈，把这些技术，还所有的机器纳入一种叫做 industry 的这个东西里面，它是一种机制哈，它是一种机制，然后这个安排哈，然后生活，然后薪水，然后这样一些东西。那么与传统的工具生产是截然不同的一套技术体系啊，技术体系。所谓的这个英文单词里面的所谓的这个 economy system 体系这样一些东西啊，它实际上不是一对一的，它是一种抽象啊，是一种抽象的一种东西。与以往的财富交换不同的，将工业化将资本理性化。所谓的资本理性化，就开始要有一种追求利润的这样一种冲动啊，追求利润，追求利润，然后就变成了投入与产出，对吧？哈。永远都希望，说资本家只有一个不二法门，那就是什么？尽量少的什么？尽量少的投入与尽量多的产出啊！尽量的。为什么所有的工厂都跑到中国来了哈、啊、，Made in China 哈、啊？资本它总是向低处流啊，往低处流，高处往低处流啊。那么现在我们国内的一个结构也在进行调整了哈、啊，从沿海的这样的 Made in China 沿海，现在已经移向中部和西部了哈。啊他们所谓的产业升级啊，产业升级。Industry 来了之后呢，哈、啊、来了之后有一个单个的，是一种手工作坊的哈、啊。我知道我的需要的，给你们讲过那个东西啊。我以前只根据我的 need 啊，我的 need 来做我的事情，对吧？我知道我们家有多少个人，我的家族有几十个人。我知道生产，我知道今年过年，对吧？我要酿多少酱油才够大家吃？我是想这个够大家吃就够了，对吧？不用储存，也不用去交换啊，不用去交换。那如果要交换，我生产多的东西，我也交换的是东西。比如说我生产，比如说我们家手艺特别好，生产酱油远近闻名，对吧？我就多生产一点，大家多生产一点，我去换什么？我去换布匹。好，那家人在生产布匹或者是在生产丝绸，对吧？哈，我去换他们家的丝绸，就这个东西。哈，那现在不是了，现在不就在它不是一个财富交换的这样一个，或者是一物一物的这样一个时代，它进行了一套，它进入了它的一个 industry 的这样一个体系里面，它有一个套流通。投资与流通的体系，哈，投资与流通的体系，它这个东西就这个 need 就变成了第二个层次的 demand，它成为一个外在性的一个要求，啊，外入的侵入性的一个 demand，哈，demand 一个社会化抽象的社会化的一种生产的一种要求，再也不是说具体的一个叫做汤姆的人，他需要一双鞋子，他告诉一个鞋匠，你问我生产多少码，我要什么皮，对吧？哈，他是 need，那么后面变成这个汤姆消失了。这个具体的 need 消失了，然后这个鞋匠变成了一个什么？它不是一个鞋铺的鞋匠，它变成一个什么 worker？它的指令来自哪里？来自于外部 demand。这外部是什么？外部就是一个生产部门告诉他的，工厂的生产部门、销售部门告诉他的，对吧？他以前是可能是具体的汤姆告诉他的，你我要什么项目？我只要一双或者我只要两双。那么现在变成了一个 worker 之后，对 worker 之后，然后销售部门啊，还有市场调研，对吧？哗哗哗一套的体系啊，然后做了一个预期的第二年的一个计划，然后再告诉生产线上的工人，你是生产，并且还不是后来最更细化到生产线出现以后，他已经这个鞋匠已经不生产鞋了，他可能只生产鞋的，他生产鞋带儿，对，他可能鞋底，对，我真的还去那个南方的血汗工厂，那家的那个鞋子卖得很好，只销往西班牙，我去他们所有的环节我都讲，哎呦，你真是。真是，我们不知道该赞美工业，还是因为工业化的确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财富暴增，还是应该诅咒，或者是像马克思那样愤怒哈、啊？那真的人就变成了机器，他每天他干12个小时，他重复的是一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就是他那个生产线上，比如说一个鞋损，啊，比如说我们的女生的这种鞋跟儿啊，鞋跟儿，他可能12小时，他可能是不知道重复，我没数过的，12小时重复一个动作，啊，重复一个动作更快的，啊，更快。啊，当然还辅助着机器啊，辅助着机器。他已经不像这样的一个生产线上的工人，他已经不知道一只完整的鞋跟怎么生产，他肯定不知道，他可能只知道他那个环节，对吧？他那个环节，啊，他那个环节，他看一下把下关，然后重复一个动作啊，重复一个动作，或者是把这个东西放在那个模子里面啊，就这样。 那么工业化制造了领薪水的抽象化、系统化的劳动力，这个不用说了，啊，这不用说。我们现在变成了就是这是马克思不是讲资本主义剥削他仇恨，他最愤怒，他忍受不了的什么，就是我们自己啊，他讲的异化就是我们人，对我们生命怎么可以作为商品，怎么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啊，他不能忍受这个哈，那么看样子这样说，马克思还是人道主义者，对吧？人文主义，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哈，真正的人文主义者。那这样一旦我们这个鞋匠哈，这个鞋匠不是由汤姆支付给他银币或者是给他东西也好，变成了这个鞋匠变成了一个工人，然后他什么，他是由这个绩效部门考核他，然后再发给他的工资啊，发给他的工资，他就变成了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抽象化的、一个系统化的劳动力，就是像我们这个。像我们老师，所有你们同学进校都要编号，对吧？像我们老师啊，所有的老师都有一个编号一样的哈，编号一样的。那这个号就是这个系统化管理里面的一个抽象的一个符号哈，抽象的一个符号哈，抽象的。那么有了这三样哈，有了三样，那个组织化的生产机制啊，就是在技术哈、技术、投资、流通和一个抽象劳动力这些条件都具备了以后，下面变成了什么？劳动力系统化的结果，便是需求体系的出现，不是具体的一个需求，不是一个一个的需求，啊，不是系统化体系，就是需求体系的一个出现，因为它只能看到一个体系，作为一种抽象的消费能力，啊，支配着生产过程的一体化，啊，一体化，就是说，这个最后变成了什么？劳动力系统化之后变成这样一个需求体系哈，这样一个需求体系和那个单纯的我跟你讲这个消费理论里面的那个欲望理论里面那个例子还不一样哈，它是这个东西抽象为的一个整体啊，一个抽象化的一个东西，因为劳动力也被抽象化了哈，被抽象化，它支配着生产过程的作为一种抽象的一种消费能力，支配着生产过程的一体化，哈，一体化。啊，它铸就了与以往三点相关的整体的生产力。啊，后来这个需求体系，啊，需求体系在支配着、主导着这样一个生产体系，啊，做到这个生产体系。那么最后变成了我们的消费者，你不要以为你很有个性，你说他们都没有，我有这个东西，但是你那个东西只要是工业产品。它只要是工业产品，它就是出自于一种生产体系。你没有，因为可能我觉得，可能人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家很少用的东西，觉得我自己很独特，对吧？哈，只有我有，你们都没有，因为你在享受那个东西，你在消费那个东西，啊，在消费那个东西。那么实际上，在这样一个劳动力系统化、这个消费体系已经系统化、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哈，工业化的过程当中，这个东西不是你独一无二、唯一所拥有的，啊，因为它出自于这样一个生产体系。那么在此，你的消费行为，你以为我获得了我的消，当然那个单独的高级定制我们例外哈，只有少数人拥有哈。你看那个台湾的那个著名主持人叫南希梅哈，他可能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啊，他可以做到，他可以超越这个消费体系和生产体系。他比如说他可以叫 Birkin 给他专门定制只有他一个人拥有的一款包包啊，他已经到那个程度，因为他已经上亿的富婆了嘛，啊，他反正上亿富婆，他说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哈，他说，那非常奇怪的是，本来以前不需要你上亿身家哦，以前在农业化时代，刚才我可能是，我就是一个穷困的乡村老师，我叫汤姆，对，我直接找那个鞋匠，那个鞋匠就给我高级定制啊，他就独一无二给我生产一双啊，对不对？哈，而且现在你要变成经过这样咣咣咣这样一个 industrialize 这样一个环节滚动之后，变成你一定要上亿身家，你才可以变成前工业时代的那个汤姆。对吧？变成前个人，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这个消费行为不是作为一个个体与一个物的关系，啊，不是作为个体一个人，而是作为生产体系的成分而出现的啊，自己的啊啊！你不要以为我拥有什么，我在消费什么东西哈，啊？那个包，我们拥有的那个包，那个昂贵的包哈，它不可能做到独一无二，只有你一个人拥有这样一个包，全世界只有一个包，然后这个包只有你一个人拥有，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那么它已经消除了，而是作为生产体系的成分而出现。我们的消费行为，我们说，所以说我们依然是一个 fantasy， 对吧？依然是一个 fantasy。我以为，比如说，哎，啊，我以为我显得很独一无二，我在彰显我自我的价值和我独特的品味，对吧？啊，我在买这一款车，然后彰显我独特的品味，我在买那个东西，我在选择什么小区，我选择什么衣服的时候，以为我独特的，那实际上根本就不是， 因为这种消费行为已经不是你个人和物的关系了，对吧？你这个消费行为它是一个生产链条，生产链后面有一个生产系统后面的一个东西，它是作为生产体系的成分而出现的。你已经消费不代表消费行为不代表任何东西，不代表你独一无二和品味，它消除了你已经它已经消除了你人与自我的关系，知道吧？消除了人与自我的关系，甚至是它也不像前现在那样人与物的关系那么紧密，知道那么紧密，而是变成什么？我们所有的需要，我们的需求体系，每个人的需要，首先是你是作为那个生产体系被征用的成分而出现的，而出现的。那么所以说，所有的我们以为我们消费拿什么证明了我是什么，依然是一个 fantasy，对吧？依然是一个幻觉。我们如果从一个大的生产体系来看的话，啊，大的生产。那么对于整体而言呢，我们可以说，不是说你的个人消费行为就是生产力哈，而是说这种整体的消费活动、消费行为才是一个生产力。而这种整体的消费行为，它是被体系化，它是被称之为工业化的那个体制所支配的。啊，当然，同时现在变成以前还是生产决定着一切，现在变成了这个整体化的消费体系在主导着这个生产体系。那么是什么样的需求体系呢？那刚才，前面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我们可以前面再往前面推，它是欲望，哈，欲望。那么欲望是什么？在制造欲望。制造欲望在哪里？制造欲望的话就在于高明的广告商，广告商、消费人，销售人员那里，啊，销售人员，他们在掌握着这个时代的称之为的意识形态，啊，意识形态。